布施道场，布施僧众，就是呢他有这一份对三宝的敬信心，所以他说一节食，检测他自己妻子儿子女儿吃的用的穿的，来供养这个寺院，供养道场，供养僧众，这样的一个发心，我们平常是受用不起，除非你办到，我们如果没有办到的话，他其实是要供养僧众，供养道场的，让这些这个修行人能够安心办到。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我们呢就呢应该就是说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带朋友去他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关系，我们就帮他多供养，等于是说帮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就是供养，使令他呢也不会说造一些，因为不了解就觉得说我要出钱不高兴就造一些口业，然后这个或者呢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堕到龙啊，他不知道所以他就是堕到这个恶趣，这样子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得不偿失。那在我们中国呢，在中国呢也有一个典故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在五台山他的这个清凉山志，我们知道五台山又叫清凉山嘛，他的这个山志里面有一个记录，有一个人皮骨的记录，就是呢在这个北台北台那边呢有一个这个黑山寺，那里面呢有一个出家法师，他法名是法爱，这法爱法师呢他呢在寺院里面呢做这个监院，就我们常说的当家住持下来这个监院嘛，这当家师呢20年，那总理，因为这个当家师父他总是总理这个，等于是说这个寺院的这个事情都是他在办的。那他这个做监院20年之中呢，就是以这个寺院的这个钱财啊，就是呢买了一些田地，那留给他的这个徒弟徒弟叫明慧那法爱呢，法爱法师他呢往生之后呢因为呢他呢就是等于是占有这个僧众嘛寺院的这个寺产，他因为这样的因缘就呢升到就是他们的当地这个一个地方一个人家呢就做牛，那因为他呢就是这个牛，这头牛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气力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就是他就是耕田就是可以独立耕田，就这个他的主人呢就让他耕田30年之后呢已经是又老迈又衰弱了嘛，那这个主人就想说，因为这个主人等于是说他寺院，以前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寺院都是很多，他们就是有一些田产，然后请就是让一些农人他们去耕田，然后收这个产租，所以这个主人呢这个牛的主人也是他们寺院里面就是一个认识的，那他就这个主人就想说把这只老牛呢跟人家交换成这个跟就做交易就是换油。那这个晚上呢，这个主人这样子想，这个晚上呢这个明慧就是法爱的这个徒弟呢，就梦见他的这个顽固的这个师父呢就跟他哭啊，说呢我因为呢盗用生物的关系把这些呢这个僧众这个寺院的财产私自呢为你呢购置田产，那现在堕落为牛已经老弱不堪了，那希望我死后呢你能够呢把我的皮呢把它剥下来做骨寺院里面有这个城，我们说城中木骨有那个很大的骨然后在骨上面呢、写上我的名字那供呢大众生呢集会在礼忏啊诵经的时候呢作为法器来敲击这样子呢我才有这个脱苦的一日啊否则呢即便就是我为你购置的那些田产都变成这个沧海的事，我这个盗生物的罪也还不能了脱他就这个明慧就梦到他这个往生的师父这样跟他哭那说完之后呢他的师父呢就是向前呢就扑倒了那他这个明慧他就醒来看还三更半夜这天还没有到这个打板的时间， 他呢就赶快，因为这个梦太清楚了，赶快就敲钟，因为寺院里面以前没有这个广播嘛，就是敲钟击钟，就呢跟大家呢大众生具体的呢说明这件事情。那第二天呢，他这个附近这个他这个主人啊，这个牛的主人啊，就传听说啊，就传说来说，他这个牛老牛啊，自己呢撞树呢，就是自杀自尽就死掉了。那他这明慧师呢，就呢依照他梦中他这个老师傅呢跟他讲的，就把这个老牛呢就是这个买来就把他的皮呢剥了做骨，然后这个照他师傅所交代的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让大众呢做这个集会的时候共修的时候做法器用，然后把他这个师傅呢所这个购置的田产全部卖掉，卖掉之后这些钱呢就去这个五台山呢就是打斋供生，全部呢都拿去供生，又这个把他的这个衣钵嘛，就他的这个资具财物全部呢就是化为钱，那为他的这个师父呢立忏，这样来呢化解他的这个恶业。那之后呢这个骨就是这个送到五台山的文殊院，如果各位有去五台山朝圣的话，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骨了，因为从唐朝到现在不可能用这么久，这个骨已经坏掉了，那世祖后来就是把这个骨换掉，那后来人家呢因为这个典故传传传就说成是人皮骨，其实还是牛皮，只是人变成牛做成的这个皮，那是五台山人皮骨的这个典故，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就是说侵占寺院，寺院它是属于常住，它是寺院的常住啊，这个三宝他们的这个资产，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有一些新闻，像偷那个功德箱的这个钱啊，那这个被这个录影机录下来，所以现在很多寺院我们看去都有电眼，有的家里比较大一点也有电眼，那这个功德箱呢，它就是用那个口香糖黏黏黏就把那个钞票黏起来了，不过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反面教育的功能。如果说有些人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因为他的没有钱的时候就打这个主意打到这个寺院里面了，还有一种就是说在这个寺院里面供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像啊，那我们呢、常常呢尤其是过去在大陆就是有要帮这个佛像装经，或者我们如果说有去大陆寺院常看到这个菩萨佛菩萨它有一个这个大很大的大场披风，有没有红色的金色的黄色的就是呢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呢许愿希望是说这个佛菩萨能够满我的愿，他的愿意来供养一尊这个供养一件这个他的这个披风供养一件这个衣。那或者呢有些像南传也是啊很多地方呢他寺院里面他就是这些璎珞宝物有些这个佛像还特别要有人这个照顾，因为他有些人他供养是这个像菩萨他都是有庄严的嘛就是一些装饰的，他们可能会供养一些很好的这个挂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就是那种项链或者是贴就是弄那个宝石甚至就是说把它这个弄金那有些人他就是把它偷走了偷走了，甚至把这个佛像啊这割一个什么把它割下来拿去变卖这是不是很好那现在像我们去这个圣地也看到你当时圣地啊在这个外面就很多这个小孩子他就在卖花，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大殿里面就供起来啦，供起来之后呢他们因为这个花很新鲜，那很多人来供了之后又有人就又把这个花撤下来之后又给这个孩子去这个再去卖当然是有利可图嘛但是这样子就是有这个偷就等于是一种偷盗很不好虽然呢让这个孩子他可能呢家计呢有一些帮助，但是呢他长期呢等于是在盗三宝物这样子的过失非常非常的大 那像我们做徒弟的啊，有的时候哈，就是我们不管是这个在家跟出家，都有这个可能会去做这个法师的侍者。我们有的时候老法师他的侍者也是在家中，那老法师呢，老和尚他可能他的这个供养特别多哦。那这个我们做侍者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图个方便啊，师父，因为师父有些东西他实在是用不上用不完，就是交给你处理吧哦。那他交给我处理，他不是拿去再去供养再去布施，他就我看喜欢的我留下来给我哦，这样子。虽然呢哦，是师父呢哦有交代，这还不算道，但是呢我们有没有那个福报受用哦，那个要思考一下。那有的时候他久了习惯了，师父没讲，他看了喜欢自己就拿下来了，这样呢就也是在这个三宝圣贤所呢哦，就是他这个侵夺之财哦，也是这样子。或者是呢有些人啊，他呢哦就是想要买个什么东西哦，买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在家众大概比较少哦，也是有过，我们也看过哦。那出家众呢，可能比较有机会哦，就是，但是他没有资财啊，没有钱可以买，就想说，那师父的供养比较多嘛哦，那跟师父借个钱好了。那借个钱呢，始终就那就师父没有关系啊，我师父也不会跟我要这笔钱，所以十年二十年啊就没有这件事了哦，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呢，就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借贷故意不还，根本有些的时候，就是从开始借的时候就打算不还啊，这样子也是属于侵夺啊，这个福田处的这个资财，这个很多，我们在现在很容易会有啊，因为有的人看到那个师父他念珠啊，我想说这个加持力很大哦，就看了一天看两天看三天看，后来干脆就带走了。就师父你这个念珠就给我吧，好，先拿了再说，师父没有说同意就拿了，就占为己有，那这样呢就这个很不好。我们以前呢就碰过，就是请这个法师来，那因为是这个国外的法师嘛，国外的法师是南传啊，就是缅甸来，那因为一时呢就是找不到这个翻译，我们一般呢就是你即便是翻译，你必须要是佛教徒才好哦。那一时呢找不到哦，就是找了一个师兄，一个华侨师兄，那这个国语呢不是太好哦，但是呢勉强撮合着用哦，撮合着用。但是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一两个月下来要回去的哦，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师兄呢，因为看这个师父啊哦，就尊者，他们南传的出家哦，比丘都称为尊者，看是尊者的供养很多，就是自重的呢就把钱呢拨到自己身上来哦，就没有把钱给这个师父。那这个是因为他本身也不能算是说一个尽心的三宝弟子，就很容易犯哦。所以其实在我们在这个律典里面，在这个道的这个部分讲很多很多啦哦，就是很在这个三宝之处很容易会有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是注意到哦，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寺院里面啊，就是不能善用哦这些东西啊，这样子就好啊。那第七呢啊，是见他得利心不欢喜啊，就由于呢自心嫉妒啊，自己这个的嫉妒，所以见到呢其他人获利呢，就没有办法升起随喜心，而心不欢喜啊。那第八是仗他得利未作流难。见到呢他人有利可图呢，便百般的阻扰障碍，使他无法获得利益，此二乃不喜人获利哦，就是七跟八哦，他就是不喜欢别人这个获得利益，所以自己呢也感到呢没有资财的果报哦。那这个就好像说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哦，就是那个兄弟手足啦哦之间呢，在为了这个争遗产而打官司哦，明明其实老爸就已经留给老二了哦，就是这个第二个孩子，可是这个老大心里不服，还是要打官司。这个就是不愿意哦，不愿意别人获利哦。那我过去呢，这种东西不但哦，就是让我们自己得不到财物，而且呢，对于这个破坏家亲眷属的感情啊，这非常非常的严重。像我自己就是亲族里面哦，爷爷那一辈哦，就是也是哦，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这个呢，这个二哥啊，二哥呢，他就是老大哥呢，他没有生这个儿子嘛， 那我们中国就是这个财产都是家产都是要传给儿子的嘛。那大哥呢没有生个儿子，那二哥呢就是生了这个四个儿子，生了四个儿子然后一个女儿。结果呢就是这个老二哥的这个老二啊，第二个儿子呢就过继给这个大哥，等于是过继给这个伯父。过继是说名义上过继，就是我们中国以前就是这样嘛，就是说我过继给你，那我以后就是供奉供祀祭拜就是你这个伯父，但是他其实整个成长啊都还是在自己家里面。那等到要分那个财产的时候，其他的这个亲属就不服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哥他本身这个家产呢他就有一份，然后大哥的那一份一般呢过去就是老大分的最多，大哥的那一份又是他的儿子的，这个老二的儿子的，那其他的等于说他一人独得两份，而且他两份还再多一点。结果这个其他的这个亲属啦就不高兴了，闹得就是不相往来，就是分外的，这像我们讲说仇人仇家见面分外眼红，简直变成仇人了，就反目成仇这样。结果后来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啊，因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进入之后，全部地主之家都黑五类了，你一块地皮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整个家里被批斗，然后这个二哥跟他的这个太太，就是到最后被这个批斗的时候，也都是这个饿死的，那整个家族到现在呢？这都还很多都是不相往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呐、就是见他得利心不欢喜，让他得利未做流难，这很多发生在亲族之间哦。像这个之前也看到一则新闻说，这个欧洲就这个首富是一个那个女士一个妇女，结果呢，因为她呢送她一个好朋友价值这个上亿的这个礼物跟这个金钱呢、被她自己的女儿告。他女儿觉得说他的财产，我母亲的财产应该是我得，你凭什么把送这个送朋友就送了上亿的这个礼物跟金钱这样子就被告了。这个妈妈就是蛮无奈的，说我自己的钱我要送谁应该是我可以自己支配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利而起冲突的从亲戚朋友很多很多。像我们就是中国人就很重视孝道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呢，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其实最好就是怎么样才会这个不抱怨，那不贪求不计较，就是在照顾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要怎么想，要想说父母亲就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就只有我这个女儿那其他如果兄弟呢愿意照顾的话，兄弟手足愿意照顾，我们感谢他这样就不会计较，不会计较说为什么这个妈的那个医药费全部都我出，他开个刀几万块什么的住个病房多少，计较这些都会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想说他就是我爸就是我妈，他对我恩德莫大那我嘞就是要想说我就是他的独子，我就是他的独女其他人愿意帮忙我都感恩他谢谢他那这样子呢就不会计较。那这个是照顾父母那如果在分家产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要做没有我这个女儿没有我这个儿子想，就是我们心里就不要他的这一份如果他一定要给你，他这么爱护你，一定觉得说你对他这么孝一定要给你，那我们帮他做善嘛帮他做一些慈善做公益回向给他让他能够真正的得利这个是应该是说做子女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度，也不会呢因为这样而跟这个手足之间呢起了一些冲突，乃至于呢有的时候十年二十年不见面，其实父母亲他们最难过的就是说他的孩子之间呢不和谐不和睦起冲突如果说呢家里呢再不富裕呢，在这个小康之家都没有关系，如果他的子女啊之间能够和睦的话，他们都会心里非常欣慰的那第九呢就是这个见他行思无随喜心， 别人呢、啊、在行布施的时候呢不能随喜啊、哦。那如果能够了解业果的道理，见其他人呢在行布施的时候，虽然我们自身没有做但能够升起随喜心呢，也同样的呢有布施的功德。那如果呢因为嫉妒心或者是慢心的缘故呢不能随喜，那就会这个感得这个少资财的这个果报。那嫉妒心呢，就比如说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天灾嘛，那这个天灾之后有一些灾区啊灾民呢，他会得到一些社会政府或者是社会慈善机构的救济金那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新闻呢心里呢就是觉得呢有一点这个不是滋味，觉得说我也有损失，为什么他这个救济金要这么好几万块，会不会太多了这个就是这个嫉妒。或者呢是见到这个布施的人呢他得到一些美名，得到别人的赞叹和赞扬的时候，自己呢不肯舍又觉得说嫉妒他就是不能够容忍人家得到这些赞叹这是嫉妒。那慢心呢就是呢瞧不起这个布施的人或者是被施的人，就觉得说你不要这个好像是做给人家看，其实人家是诚心的你又不是王永庆，你凭什么跟人家去布施个100万，你就不会捡破烂的沽名钓誉这种心就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的善行呢就是要这个欢喜其实我们经济能力可能比人家好，但是我们不肯施看别人就看不起他那第十呢，见事机警心不怜悯而生欢喜就是见到世人呢自身匮乏反而呢生这个欢喜心，都没有怜悯心，所以会感得自身呢自身缺乏的果报就是很多就是以前啊有一些所谓的员外他们就趁机打劫发这个灾难财平常呢就囤积米粮，然后等到呢机警的时候呢就跪卖然后自己呢就是有吃有穿这样也会得这个缺乏自身的这个果报。那众生呢众生他如果能够断除以上十种恶业而改行十种善业，那这一生呢就不用忧虑资财的匮乏，那可以得到多资深的果报那哪十种呢？第一个就是刚刚的这个反过来第一个就是自己不偷盗，然后呢能够劝他人不偷盗，那第三呢赞叹不偷盗那第四见他人不偷盗呢能够心生欢喜，那第五呢于父母所供奉生业所以其实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十种就是致富的十大秘诀嘛，其中就是我们对父母要奉养嘛那第六于贤圣尊长己施所需就是他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呢布施供养那第七见他得利心生欢喜第八是见求利者方便佐助就是呢别人有需要就是我们尽量的帮别人呢获得利益，然后不去障碍他那第九是见乐施者心生悦心，就是看到这个人家喜欢布施的，我们也觉得很欢喜，很随喜，很赞叹。那第十呢，如果见到这个世间呢机警的时候呢，心生怜悯，这以上的十业呢，得多资深报。那我们这个像比如说像第十这个，我们怎么做呢？因为现在很多嘛，非洲饥民啊，那像这种状况呢，我们呢就是。我们说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如果这个也很远没办法，没有钱又没有办法就近出力的话，那我们就功德回向做善念佛功德给他回向就希望呢他们能够早日脱离这个机警那在这个见求利者这边呢，在这个太上感应篇呢里面呢他呢有讲到一个这个典故就是呢过去呢有两位这个读书人他们是这个好朋友那呢其中呢这个某甲呢他们呢他就得到一个这个教职就是一个这个做老师的这个工作，那他的酬劳以前都是年金嘛就是一年呢就是有9两的黄金，那他那另外那个朋友呢乙呢是这个酬劳，他也得到一个这个教职，他的酬劳是一年6两黄金， 那这个甲呢就很高兴了，跟他这个好朋友讲说，诶，那我们这个往后这一年啊，生活就是可以这个没有后顾之忧了。那这个乙呢，还是因为呢家里呢还有父母要奉养，甲他是就是父母不在了，只要养他的妻子，那乙他就是还是呢发愁不够用，就说哎呀，我这个父母亲啊在家这六两其实不够我用。但是甲听了之后呢，就说那这样吧，这个反正我也只跟我太太两个人，六两就够活了，那他们两个人就交换，交换那个这个教书的地方，以前都叫这个教馆嘛，就是这个有的人呢就是比较有钱的，他出资弄一个这个私塾，那让这个附近或者是亲朋啦这个好友呢可以一起的小孩一起来学习。那他这个某甲就到了他那个教学的这个地方之后呢，那是他这个房间里面呢住宿啊的这个床铺啊，他这个房间里面这个住的这个床铺下面呢就有一本书破破烂烂的书，然后它上面有写一些这个外科的医方，那个学生就说这个书是以前的老师留下来的，就是就没有用。那这个某甲就闲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这个工作都不能说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所以平常都住在这个教馆里面，那闲暇的时候就读一读，读一读这个医方嘛。那到了这个冬天呢，我们说寒假的时候，就放假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就是看见呢有几位这个行色非常匆促的，然后呢穿的呢非常好的就是仆人打扮的家仆打扮的这些人啊，就跟他打听说，诶，有没有这个附近啊有没有这个外科医生。他的外科医生不是我们现在的外科医生了，就是会做这个外伤的这个医生。然后就说他们这个主人啊是因为呢就是要去这个山东的地方呢上任做官的那在这个途中呢就是背呢生了一个疮，那非常的痛已经好几天了，已经痛的已经可能就是怕命不保那这个要帮他找医生来治疗。那这个甲呢就想到，就听到他说在他的这个病症啊，就跟他看的这个医书啊就是那个药方正好相合，就说那他就跟着他这个仆人回去说，我可能可以帮他治一治那依照他那个药方啊所讲的呢，就用这个艾草帮他熏帮他灸他这个那个背疮的这个地方，然后就痊愈了。那这一个呢就是关大人呢就很高兴因为这个实在是痛那就用这个100两金，他本来之前的这个是6两嘛100两金来酬谢他。然后就两个人就谈啊就问他说，你是一个这个做老师，你怎么懂得医方然后就跟他讲那个因缘，就是也是很凑巧，因为刚好跟他朋友换了这个教馆之后，就在他房间发现这么一本书，每闲暇没事读一读就有着这个印象。那这个关大人一听说，哦，这个人实在是好人那为了他的朋友你连亲人都不是，有时候我们亲人都这个一点点地都不愿意嘛，他朋友他还愿意换所以他非常的赞叹。那刚好这个大人他的侄子就是当地的这个县官